赐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么好学习的机会，也让我们认识这么多在神家默默服侍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这一节课程，让我们透过安提阿课程的学习，对每一卷书的要义，还有每一卷书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落地、去生根、去建造，在这属灵的建造上，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你，主啊，谢谢你，你这么的爱我们，你为了能够来塑造我们，透过这种方式，让我们能够学习，主啊，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条件读神学，可是现在你弥补了我们这个空缺，主啊，谢谢你的大爱，也求你更多的祝福我们的老师以及所有团队的家人们背后默默服侍的人、付出的人，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的学习，让我们更好的透过新约圣经、保罗书信，能够看到属灵的策略，也能够看到更多属灵的训诲，也能够认识更多神的旨意。主啊，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也祝福我们今天上午的学习。把所有的网络完全的分别为圣，使每个弟兄姊妹的网络都能够顺利畅通，也祝福我们的老师能够从宝座上领受多而又多的恩典，更多圣灵的能力，更多属灵的教导，属灵的方向也带给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呼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一册学习的最后一课，第六课。它每次最后一课呢，都会把它叫做重新重塑我们的生活，就是希望说借着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交流，我们的寻求吧，然后我们来看神在我们身上有过去这段时间的带领，然后。特别是看也为下一步我们求恩典。我呢会先跟大家快快地总结一下这过去前面五课的主要的内容。这两卷书呢不长，前书有5章，后书有3章。其实一口气把前书和后书放在一起读完，也可能也就是15、20分钟这样。我是相信说大家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学习当中呢是。都反复地读过很多遍了，这样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在众多的圣经学者他们在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书的时候，也特别地强调出来，他在整个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宝贵和特别的位置，因为这两封书信呢，是写给了一个年轻的教会，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成立的时间不久。又是保罗他自己建立的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保罗就对他们非常的了解，也是目睹了他们整个从无到有，然后又从一个非常的初期的阶段到被建造，然后又出现他们所面临的一些的问题，然后保罗又继续的回应，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他是一个非常的。相对来说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全面的，在谈一个初期教会建造的，一些的很重要的方面。所以前后书呢，在整个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啊，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位置。这样，好，我这地方给大家选的一些的经文呢，就是我想是就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呢，又特别把它挑出来了。前书里面他讲到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为他们非常的感恩，看到他们虽然遭受逼迫患难，但是呢，仍然有信心盼望、忍耐、爱心，而且福音到他们那边是不独在乎言语而是有极大的圣灵的全能，而且呢，他们在患难之中呢能够活出这样的信仰，也成为了周围很多人的榜样。顺便提一句，我可能在第一课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是马其顿省的首都。看这个图还在不在？我给大家这个图这边是以弗所在这儿这保罗后来听到马其顿人的呼召，就过了爱琴海峡，就到了马其顿省，就是现在的欧洲，这是现在的土耳其。后来到了腓立比，后来离开腓立比之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就在这儿。 这个地方，所以它是整个马其顿省这个黄颜色的整个这个大省的首都。那后来之后，保罗就到了这个雅典和格林多这样的。回到这里面呢，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在省会的一个教会吧，那虽然经历很多的磨难、挑战和逼迫，但是呢，他们充分的活出了这样的一个信仰。保罗就非常的感恩他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啊，就是换句话说，这个马其顿这个黄颜色这个省啊，亚该亚就是这个紫颜色下面这个省啊，在这边他建立起了好几间教会，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一直成为这个周围众教会的一个榜样。然后呢，保罗就非常的挂念他们，种种原因使得他到不了那边去，他就是差遣了他的很重要的同工提摩太去，然后呢。提摩太就给他带回消息说，这个教会还很不错，也很惦记他们，所以就保罗就非常的感恩，当然也带来一些信呢，就是告诉他有一些的需要跟问题这样。到了第四章呢，保罗就开始回应他们教会当时提出来的或者存在的一些的问题啊，主要有三大方面，一个呢就是。保罗一方面是强调呢，他们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福音的和圣灵的工作大能上面。然后保罗一直在前后书都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他在那边就给过他们很多的教训。保罗就一直强调说，他们要持守这些教训，要按照这些教训来生活。所以呢，具体呢，保罗就回应到他们在教会里面要。住圣洁，远避淫行，然后呢，弟兄相爱。这弟兄相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话，在讲说当时的教会有一批，也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滥用了弟兄相爱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自己闲懒不做工，反而说闲话，然后造成很多的这个不良影响。保罗呢，仍然规劝教会仍然持守弟兄相爱的这样的话呢，但是呢，要有规矩啊，还是要执行纪律这样的。然后第四章的后半段呢，第五章呢，就是讲到关于主再来的事情。那主再来事情比较丰富的一个话题啊，这里面包括了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亲人们已经去世了，但是主还没有来，那他们会不会复活啊？主来的日子会有什么情况等等。那在后书里面呢，显然这个很多问题仍然遗留了，所以保罗就特别的这两个遗留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还是关乎主再来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上一课比较特别强调的一个呢，就是在当时的教会呢，也或许是出于这个主再来，关于主再来上面一些的混淆呢，有很多人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仍然在闲懒不做工啊。保罗呢，一方面用自己的这个例子，自己和同工们的例子呢，未尝白吃人的饭，还有呢，就是就口气就教导就很严厉了，如果他们仍然不按规矩行的话呢，就要远离他们，也要劝慰他们。然后呢，这个不可做工就不可吃饭啊，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但保罗最后落脚呢，还是把他拉回到正面，就是规劝教会要在当地呢是有一个好的见证所以呢是总归到行善不可丧志，教会当在一个社群里面。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出来，不仅是亲手做工来让我们自己没有缺乏、没有需要，同时也能够行善，成为周围人的一个祝福啊，帮助周围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是经文的一些我自己挑出来的一些的方面。那可能你在回顾这过去这五课的学习，可能五六次的学习，可能有一些别的你特别也注意到的经文。所以，我们每次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图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就是说呢，这导言之后呢，我们有五课，那五课里面第一课呢，我们就特别跟大家分享了怎么样借着反复的通读前书和后书，我们一直围绕一个议题，就是说这两卷书的主题是什么？那保罗写这两卷书的目的在哪里？这个是我们一个鼓励大家，就是特别是。进入到一个成熟学习的阶段呢，学习把整卷书拿来，我们怎么样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文本，圣灵是怎么带着保罗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借着这样的书信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回到作者的原意当中，明白他写信的目的和内容。然后呢，借着这个书信所展开的这个流程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一个教会。一个呢是教会起初的成立，就像保罗在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是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不独是言语，而是带着圣灵的大能。那也的的确确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就非常真实的有了改变啊，远离偶像，然后呢，他们的口也成为一个口碑，在附近的几个省这样。然后这是一个成立的时候，这个福音和圣灵的大能，然后就是一个保罗显然就非常关心他们这个刚刚成立的教会能够得到很好的塑造和喂养，所以保罗当初还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就花了大量的时间教导，有教训跟传统。然后呢，保罗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一个榜样，这是一个塑造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稳固教会的过程，就是虽然一方面是看到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真实的生命的改变，但另一方面还仍然是存在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妥善及时的解决的话，一段时间下来，它会使得这个已经很不错的一个教会会偏离这个走向，而且呢，这个问题呢会发酵，然后呢会造成很多教会内部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这样。所以呢，第三大块呢就是讲到怎么样保罗通过写信、通过同工、通过教导呢来处理，及时的处理来教会的这个出现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就讲到行善不可丧志，就是借着规劝、教导，甚至是指责这个要遵守规矩，然后保罗就把他提升到一个教会，当活出一个美，在社群当中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体现真实的信仰。OK，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几课的一些主要的内容。他在这个每次在这个材料的结尾呢，他有一个关键术语和概念，我就把它给拷贝过来了。这样的这些术语和概念呢，从另一个角度也是值得我们去回顾，然后掌握，特别是看我们掌握的程度是不是准确。你比方说，它这里面有大概十二三个关键的术语是在这一期的学习里面反复出现的，然后特别强调的。你比方说，他提到使徒的教导，那这个重要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耶稣带的门徒3年半。给过他们很多的教导，那很多这些是记载在了福音书里面。然后福音书的结尾的时候呢，通常大家都看得到，就是耶稣差遣了门徒们。那这个差遣的过程呢，是在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说，他要等候圣灵，然后领受从圣灵来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呢，耶稣跟门徒们的教导的这些内容呢，也就变成了使徒们的教导。然后使徒们最后，后来又交给当地的教会。那保罗是神，是耶稣特别拣选的一个使徒，所以保罗在他好几封书信里面讲到说，我原先从主所领受的啊，那当然原先的12个使徒当中的老约翰，他就会说，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些就是告诉第一批早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就是说他们的领受是直接源自于耶稣基督，源自于神，然后呢是被圣灵所感动、所认可，然后所赋予能力的。所以这些呢，通常就我们称为耶稣和使徒们的教导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说，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样。这样再传承下来，所以呢，我们今天2000年之后，我们借着圣经，也同时借着教会历史，让我们所知道，我们原先所领受的是从主来的。这样，OK，这个也就伴随着这个概念呢，就产生了使徒的权威。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有一定的体现，虽然他强调自己这么一种谦卑，以身作则的这么一个榜样，但是他还是带着这样一个权柄的。那在别的书信里面遇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强调使徒的权柄的。再下来呢，这一系列的概念呢，就跟我们刚才谈的那四大部分，就是一个悔改、信主、成立教会的这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塑造教会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稳固教会的部分，还有一个是在社群中活出见证的部分。所以他这个关于悔改信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一个比较成熟建立起来的教会，他把它翻译成业已建立教会，然后呢，或者是正在建立的过程中，然后是成立教会群体啊等等，然后塑造他们，稳定他们，啊，最后不守规矩的怎么样处理这样。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材料的结尾的那几页，通常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顾，就是这一期的学习里面一些关键的概念这样的，看我们掌握的程度怎么样这样。OK，我的总结就到这里了。我也是很期待，就是看大家的分享。他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呢，这个总结呢，通常是分三部分，一个是从我们内心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心意更新啊，在哪些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从我们的思想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真理的领受，经文，是不是记住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我们的实际生活上面是不是已经有改变、有调整，还是说正在计划，正在进行当中。好，我们下面你可以分享中的任何一个，不管长或者短，也可以分享三个都可以。好，我们的时间就是主要时间就是交给大家，好不好？
我先开个头啊，我这本呢，第一课、第二课呢没参加哦，但是预学的时候看到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样啊，经过铃木一这样讲课的时候，我就看到哦，这个保罗为使徒啊，他这种啊使徒的这种做使徒的态度哦，对教会的负责啊，真的是很触动我的心啊。在写那个帖撒罗尼迦这教会前面啊，这些好的都已经被保罗已经肯定了。他是说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并且他们信仰也已经是离开偶像归向真神了，然后呢，也已经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的这些榜样哦，本身已经蛮好了。啊，我就早上有个思想啊，为什么许多的教会哦会容易是走下坡路哦？本身被建立以后呢，然后呢，好像进入一个瓶颈，然后呢，特别现在哦，我们说那个西方的教会，它是真的走下坡路哦，是很让人焦急的，也就是说，许多人会是以，比如说以美国哦为基督教为国教的，好像是觉得我们信仰哦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位置，然后看到他们说有些教堂啊都已经卖掉了，或是怎样哦，为什么会走下坡路？所以这一点就是触动我，就是说像保罗一样，不要觉得哦，像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这样，已经好像是蛮被他有优点，蛮被肯定了。他为什么还是用这样书信的方法哦，并且自己真的很想念过去，但不能去哦，并且派童工过去总要将整省的教会哦，把根基建立好呢，这就是给我一个提醒哦，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哦，就是以我们学过的这些内容真的把教会稳定好，并且在内哦是该怎样的生活，在外是怎样的应付那些假教师哦，怎样的去那个好像征战一样，是这样，所以在这触动我的这种改变我的心思，也就是说，真的保罗是这样的爱神的教会，并且有一句话哦，我开始也
不知道怎样去理解。保罗说我很疼爱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为你们是这样做的是这样去爱神的教会，让神的教会能够会在真理上扎稳，并且会保护好，不会像有些教会一样，然后呢走下坡路这是关乎到，因为本身教会是神的心意哦，他是爱神，就是爱神的教会，爱神的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那必须是遵守神的教导，稳稳当当。持守神的教导，不要丢弃这样宝贵的教训去遵守，一直照遵守，并且这课程还是很好。说我们学了一个课的时候就是说不是完成了。我许多时候学习是好像是完成了，在这说是你开始还是你继续要学下面，真的就是说学习神的话，特别是。这课程特别是柳木，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真的是很珍惜，就回到圣经里面，圣经的话语每一点每一个内容都是这样仔细的，都是认真的去教导去重视所以说这给我一个真的是这个贴上。特别是这个课程，我在想贴上《罗尼家教》罗尼家前后书怎么会讲这些内容呢？开始我也不理解，所以这样看到以后，我再认真的话，真的是能够会学习那个保罗这种的心智，这种的用心对教会是这样的负责任。对教会弟兄姐妹的生活、信仰和生活是这样的强调免得神的名和神的心就受到亏损。那我就这一些分享，好。
谢谢，谢谢，我觉得总结得很全面。
老师，我说一下吧。
嗯。
我的整个的学习嘛，我是确实是很多事情我是。看到教会有一些事情，但是我的好像是位置也很低吧，就是一个小组长，所以说我对这些事情都没考虑过。但是呢，通过这个学习，我真的就是从这教会看到，从悔改到坚固，到塑造，到能够有生命有影响力，有行善的这个过程，哎呀，我感觉到很清晰对教会的认识。我们现在其实教会，我们是一个很多年的一个成熟的教会了，也有很多的这些问题。我以前我总觉得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所以说，通过这些，我就可就是学习完以后很清晰，就是梳理起来也就很知道怎么事儿，这些事儿怎么摆了也都很清楚了。然后就是对整个教会的这个各样的治理方面的这些事情也有一个很就是，很大的吧，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理解了，就很完整了，就是对整个教会有一个这个成熟生命的塑造，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认识了，知道其实这些很多讲的。实实在在的，在教会都是在我们身边都是发生过的，对我的影响就是，我就带来了我很多的思考也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根基性的东西，就是这些使徒的教导这些东西，这些边界性不能是在爱里面，因为爱呀，或者因为这些就是提倡这些而让步，就是这些。根基性的教导是很重要的，必须坚持下来，必须在教会里形成很严肃的规矩，就像就是父亲一样是很严厉的，母亲是很慈爱的，就是如父如母，好像保罗这样。我觉得这些规矩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对教会的一个保护，特别的重要。很多时候发生问题了，都是因为规矩破坏了。是这样的。 就像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保罗也在一直在说哈，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这个原则在我们教会其实是很那个的，就是一直是在滥用。这个是我以前我就觉得跟社会怎么不一样哈，大家都提倡爱，但是把那些很多年轻人都养的就是，哎呀，在教会里面这样躺平，大家也都是用爱来对待，我觉得也不对哈。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有规则，还要按使徒的教训去走，这个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只有在规则里面，才能够形成一个好的教会的群体，才能够行善。才能够在社会上做光做盐。如果我们光讲究，这个爱是有边界的，不能够逾越这个规则，这是我在想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吧，还是对教会的参与不太够。我没有说很忠心的去在很多事情上去参与，这个是我自己的很大的反思。看到保罗。这个在群体中这些生活哈，我参与的还是很少，只是在小组里面去做一些事情，很少有很大的眼光去看整个教会的发展这些事情哈，应该怎么去参与，好像这使命感不太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更新吧。好，我就讲这么多，老师。
谢谢这么坦诚的分享。我就借着姐妹的分享呢，我就也跟进几句吧。就是说，的确呢，就我们这个班这一次的学习呢，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呢是在教会里面是做领袖，或者是带领小组啊，带领团契啊，或者带领很大一片这样。当然，有一些呢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有这个追求热心。但不见得是很明确的有什么角色跟职分这样，所以的确呢，我们去看这个铁上东西家就我们这一期的学习，它一方面呢还算是比较至少大的板块，把一个教会从最初的成立到开始一段时间的这个塑造和稳固，当然与此同时就已经在活出一个。周围的人都在看的一个状态，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自己回想我的成长的历程当中呢，我也是知道有些时候也是并没有处在那个位分，我去参加了某些培训，这样的。我想就谈几点吧，就一个呢，就是如果神开恩呢，虽然现在不在那个位分呢，但是借着这样的学习呢，我们知道就是了解吧。至少有个了解，就是说，要想把一个房子盖好，我就打比方了，要想把一个房子盖好的话，至少有这几大块，可能还有，肯定会有还有更多呢，至少有这几大块。借着这几大块呢，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知和理解，当然也对教会神是在大家所在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兴起和扶持了一批的领袖们。他们能够进入到这么一个角色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说呢，这是帮助我们明白一个教会一个在被建造过程中一些至少几大块吧，这样。所以呢，这一点呢就非常正面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然后看到我们教会大家所在的教会现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呢。大概也是有一些什么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一个成熟度到一个什么情况这样。但是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有些时候，一旦比方说大概明白了保罗在提罗尼迦是怎么做的话呢，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现在教会呢，可能就会发觉说，哎呀，这个信主的过程可能有点草率，比方说，然后呢，这个信主之后就没有太管这些出生的婴孩了。这个没出生之前啊，拼命请他吃饭啊，怎么关心他？一旦信主之后就自生自灭了，这样，或者是等等等等，就是说，可能你用这个我们这五六次课的学习呢，你可能很容易就看到大家自己现在所在的教会可能在哪些方面会出现缺乏。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就是说给我们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呢，我们是希望，我是鼓励大家，是希望大家能够从正面的角度去看，然后呢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当地的教会，能够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我个人还是觉得说呢，神把什么样的位分，神把什么样的这个负担托付给了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神有些时候如果只是现在只是让我们知道和了解和装备，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位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轻易的去，我不知道用个什么词，就是要非常的斟酌，非常的小心，而且要从非常正面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然后去做出贡献，这样。所以这个是我是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方面的，就是我从一些弟兄姐妹交的作业，我其实已经觉得大家都有这个成熟度了，就知道说呢，当地的教会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但是呢，至少我从作业里面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还是也在，他们想的重点是在于说怎么样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和帮助，我觉得这个很好，这样的。像刚才这个姐妹分享到。这个的学习让他看到这个他的参与度是可以增加的啊，怎么样的去被神带领去参与进去，然后帮助教会能够更好，那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另一点我想提的说，有些时候，比方说在这些课程里面学到一些的内容，可能跟现在当地教会的领袖们他们的做法啊，或者强调的重点啊、方式啊、内容啊，可能不尽相同，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每次开这个课呢，严格上来说的话呢，是必须是教会的领袖带领来学的。OK，啊，那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团队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已经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和团队来一起学，或者是至少得到了当地教会的这个了解，我们参加的人的这个那当地教会的领袖的认可的。OK。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是可以鼓励当中的一些的人呢，就是如果机会合适的话呢，把所学到的一些的内容去跟了解你的这些领袖们，就是有一些交流啊，就说我就非常坦诚，我学到了什么我在反思什么问题，可以多交流啊，不要过于也不用过于武断，也不用过于坚决和坚定这样的，因为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国好像有句什么俗话，我现在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大概的意思呢，这个什么在什么位谋什么政来着？
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为谋其政。
哦，OK，这个当然是一个世，虽然是一个世俗的话呢，但是它背后有一定的智慧啊，就是说呢，神如果把这个位分现在是放在一些人的身上，那他就有这个责任和这个必要去谋那个政。但是呢，因为教会是一个众家庭和众弟兄姐妹组成的大家庭，就是神圣灵在我们当中呢，也会给我们有提醒、帮助和带领的，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好的一份子，也是做出贡献来祝福这个教会。但是我们在操作上呢，就要注意跟当地教会领袖的沟通，跟弟兄姐妹之间的沟通，不着急，很多事情急不得的，就像家里面的很多事情急不得的。话说回来呢，那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啊，这个问题好像很明显，像刚才这个姐妹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怎么一看就觉得好像很明显，这个。如果一堆躺平的教会还养着，那不是明显的跟保罗讲的矛盾吗？这个我们以前学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讲到关于寡妇的事情的时候，也背后有点同样的一个精神、一个原则吧，就是如果能够家庭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亲人的话，就千万不要连累教会。那甚至教会就能够做的还是非常的有限。同样的，就是说，我刚才想表达的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些之后，明白了这些之后，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知道怎么做是一个祝福，但是不产生矛盾。这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的。我们这句话再说一遍，就是说我们明白了这些大的图画，这一些部分， 然后似乎也看到了好像明显有矛盾的事情，但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呢，不直接造成冲突和矛盾啊。我纯粹作为一个例子啊，或者一个想象的例子，像刚才姐妹讲的，如果教会有一批年轻人，比方说有个姐妹或者弟兄好了，年轻弟兄，然后不怎么干活啊，你可以是说我们设规矩啊，保罗在这地方讲了，不做工就不给他吃饭。然后就是设规矩，然后我们就立规矩。然后呢，这个礼拜你干了几个小时的工，然后我就给你发多少粮票，你去吃饭啊，等等等等，这是一种做法。然后你就去跟教会同工讲说，一定要改规矩啊，这个保罗清清楚楚讲了，然后就逼着这个同工去改规矩，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我是纯粹想象，你比方说你认识某一个处在这个状态的弟兄。啊，你跟他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可能去真正关心他心灵里面的需要啊，因为他之所以进入到这个状态，可能有众多因素导致他进到这个状态。OK，所以说呢，你不是通过立规矩的方式，就是说干了3个小时的工，吃一餐午餐，不 而是说呢，你去爱他，你去关心他，然后从心里面去疏，从人里面去疏。疏通、疏解，然后让他感受到爱和关心和不同，然后可能他真的就正常工作了，那这就不牵扯到你逼着童工去改规矩的这样的事情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这个例子是纯粹假设，但是呢，你后面这种做法没有人去禁止你了啊。你在真正的去关心一个人，然后如果有神的同在和带领，你还真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不是哈利路亚赞美主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你没有跟教会的领袖和权柄产生任何直接的摩擦啊，甚至冲突啊，这些都你并没有怎么样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种方式，我们求神让我们看清楚问题的本质，然后给我们智慧去参与到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而不是产生很多的摩擦和矛盾出来。有没有讲清楚
好，明白。
？OK。最后加一句，不是说不要做事情。OK，少数情况的的确确可能圣灵的带领就是说什么都不说，什么也都不做，就是祷告，就是等待，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啊，不是不存在的。OK，但是呢，我自己是更建议我刚才讲的第二种啊，第一种就是翻开圣经跟同工们辩论一番。OK，第二种，这是我夸张极端的说法了。第二种呢，就是求神赐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成为一个祝福，成为一个帮助，然后呢，让事情做得比较 less confrontational，就是不是这么带着冲突性。那第三种呢，就是带到，然后觉得完全可以没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个人是觉得第二种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就还是参与进去这样。OK。还有人要分享吗？
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回应刚才这个林慧老师讲的，就是前一段，因为我今年又进入事工组，后来发现，哎，在里面又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争吵啊这些。然后我记得我当天晚上特别冲动，我就写了一个事工组章程，现在还放在我这个电脑上哈。然后就是觉得，哎，针对当时好像发生的几点现象，然后就每一个点都写了一段。摘录了一段经文，然后呢，然后有一点自己的这个回应啊，哈，然后我就想着发给我们其中的同工，看看他们有没有认同，然后呢，我们再发到这个事工组里面，可是真的这几年学习下来的话，觉得就是像刚才老师说的如果有冲突的话，可能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我感谢神哈，我没有发那个东西我只是留在这儿了，给自己一个参考啊，就是因为里面有些经文，当时就是像一下子都出来了那些经文，然后就写在上的，但是没有发出去，去觉得，哎，还是应该我觉得以前上课的时候特别多讲到就是智慧嘛，然后讲到还有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怎么翻译来的？天涛老师讲的比较多哈，他当时也举过例子哈，如果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就觉得。蛮帮助我的，就是开始去祷告，然后呢，然后就是说去跟这个人沟通，然后这个人倒也还好， 也愿意跟我沟通，然后所以就跟他私下里有了一些交流，然后有些了解。不是说这个事情可以改变了，但是起码没再树敌吧。就是真的是现在教会里面出现的这些事情的话，的确跟以前比的话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会多祷告。那以前的话，我心里面其实是蛮反感的，就是对某些人，我会心里面对他们有很多论断的，而且我还觉得自己蛮对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就觉得，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的关于教会的那些经文，也很帮助我，怎么样看待这个合一，就真的不是说是经文上的那些字句，乃是真的，在这个就是教会生活里面怎么样把它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在我个人的这个属灵生命里面是有一个提升的。反正现在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靠自己做的啊，就是真的是依靠神，这一点是觉得越来越，我觉得在教会越来越难了，从某一方面来讲。但是呢，也是觉得因为神已经把你带到了一个不同的路径上，你也会觉得好像也更宽广了，就是挑战更多了啊。可是怎么处理的话呢，的确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也的确是觉得，哎呀，跟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那个年代比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教会真的差得好远，感觉哈，就是越学，不论是从保罗作为这个教导的，然后还有这个会众啊，我都觉得我们差得真的很远，然后还有这个使命感方面也是，但是反正学了嘛，就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啊，可以去以后来应用。对，
很好，感谢主呀，很好，我也很感恩呐。就是说这几年，我也知道姐妹其实我们一直有在一起学习。那同时正好，也不说正好吧，就是你所在的那个教会，当然我们也这些年5、6年都一直有交流吧，也是知道说教会也经过一些不容易，然后一些起伏。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其实你们这一批同工的。慢慢是成为了一个 stabilizing 的component 应该中文怎么讲？就是是帮助教会稳定的一个群体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教会当中就还是会带出祝福的。
Heidi 可以说说，如果愿意的话，我跟他同工进来比较多，所以我们两个会有比较多的祷告。无论是我们两个都是在本地福音事工，就是以前的话做事情就是，哎呀，有就是。就是我们在这个施工了，我们就赶快去做哈。就是祷告的确很少，然后现在的话就意识到这个很重要就是会我们两个会多一些祷告，
那我就接着那个念琳的分享哈，回应一下哈。我们在那个我们就是预习的那个小组里面，其实我是有分享的哈。我们 Joy 啊，还有 Olivia，我们那个小组里面，我们孩子每次都讨论非常的那个，就是分享比较多。个人的自己所在教会的一些经历嘛，那就是说，我们教会这个情况，特殊情况，我是发现，我们这几个在这边参加安提阿这些几个同工，我们真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就是说，我们因为在这里学习，而且我们学习不是单单只是学习，而且是老师总是强调落地，每次第六节课最后一节课总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所学的东西能够。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我们生命当中，那每节课的作业都是反思我们的那个心意更新的部分，那我是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因为这样子，不是说只是学一年，我们好几年这样学下来以后，那个效果是很不一样。就是我去常常想，我们开那个社工会的时候，会有那种那样子激烈的争吵啊，或者是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一些表现哈。那些都是核心同工，能够这他们能够这样子来表达，我就想，哎呀，我们就看见我不应该是这样的，就能看见我们真的不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想到一定是这些年，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些年哦，就是安提阿这边的课程给我自己哈，可能也包括列宁啊，我们这几个同工还有一直在学习的同学哈。在这个安提阿课程里面，真的是受益是非常大 那我自己也是，刚才跟念你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不单单是这次的课程，就是贴上伦理家学习的课程，也就是包括其他的，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李辉老师和天朗老师经常会提醒到，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关注在神的那个旨意上面，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能看教会这个情况，好像跟我们所学的那内容好像不 match 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些学的东西好像用不上的感觉，有偶尔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哈。但学着学着，老师就总是在这过程当中总是跟我们讲，实际上神是一直在其中。所以，我们如果定睛看着神的时候，就知道说神他的这个计划一直还在进行的。所以，这一点给我的帮助是非常大。我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一点。所以，始终当我眼光里面的。本能呢，就是会被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现象给捉住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老师说的这些话。神依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工，依然透过我们这几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生命被成长啊，或者稍微比原来成熟一些了。我相信神依然是借着我们在这个做工。那这是一点我想回应的。那然后呢，就这次的学习里面哈，我觉得有几个点，我就自己比较。有至少两个点我可以分享，就是，首先就是传福音哈，他们传福音的那个果效，就从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第一章里面哈，就看到那个传福音的果效那个里面的几个要点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传整全的福音是多么重要，这是所有的就是带领一个人信主的，他这个起步最根本最根基的一个部分，所以这点这就引起我非常。那个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嘛，因为我也很热心传福音哈，但以前说急于把人带进去传福音的时候，不会那么注重，就是说我们要传整全的福音，而且传的时候跟他们，那他们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就根基是立在这个福音的根基上面，这个磐石上面，就是很稳固跟神建立起那个关系。那我现在就比较注重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整全性。一个传整全的福音这一点，那第二点呢，我想分享就是说，这个保罗在这中间服侍，就是为父为母的心肠哈，就是那种牧者心肠，他甚至就是真的自己的生命付上生命代价，他们也在所不惜的这种哈，这种牧者心肠，我就看到就说，不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我们这些小牧者，比如小组长之类的哈，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新朋友、慕道友也好，就是有些信仰、信主时间短的这些肢体的时候，我们如何把他们，让他们生命也能够渐渐的能够跟神建立起非常稳固的关系，就也算是在牧养，像我们算是小牧者，这个我们都需要有这个牧者的心肠，我就发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我自己在这个我在带领那个姐妹小组嘛。那姐妹小组里面，就是参差不齐的生命里面，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那这一课的学习呢，就给我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宝贵的提醒。我就自己在这个跟不同的肢体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子真的是多，就像念你刚才说，彼此代祷。我也请念你为我们祷告。我们因为姐妹小组是非常不容易服侍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们就是彼此靠着祷告，然后我们就是更多的就是依靠那个圣灵的能力。然后呢，就是把人带到神话语里面，让他们从话语当中去明白那个神的心意。所以现在念灵，我也鼓励念灵呢，也带了一个小组，我也带了一个小组。我们是每天早晨，差不多每周1到6，我们就是有带着几个姐妹一起读圣经啊。那在这个过程，每一天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来遇到什么问题就帮助他们。然后还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想到说，我们这次学习里面讲到那个。尊重那个权柄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领袖的那个权柄哈，我是感觉我们的教会一直发生这个问题，一直出现这样子不稳定的那个状态，就跟这些特别是教会里面那些已经是 leader 的那些同工们，他们在这一点上面真的像是没有被完全真的被神开启，那神的话语好像很熟那句话。明白神那个话是那个意思，可是呢，实际做出来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呢，就这一点我就发现，这个 我们还要多一些祷告，看怎么样子。但我现在是看得很清楚，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们对牧者那个态度的时候，就知道这真的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正好是我们这次学习里面提到这个点，我就发现是非常普遍，就是对牧者的这个权柄不尊重，没有顺服的那个心。然后我就觉得，给我的提醒是非常的大。对，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感谢主。大家可能不了解的话，他们是我们当中有一批的，是来自同一个教会啊，是在北美这样啊，所以呢，很感谢神，就是他们也学习得很认真，然后神也带领他们很有智慧，在面临教会出现的一些的挑战吧。对吧？还有人要分享吗？
我觉得这一系列呢非常的丰富啊，也学到很多，也不知道该从哪开始讲。但是呢，就先从这个教会的建的教会的目的来讲哈，第三个人家教会的这个前后书的目的来讲，他说是为了建立并兼顾第三个人家教会啊。那我觉得说这个目的呢，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牧养教会的一个明确的目的。因为就拿我们目前的教会来说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呢，或者曾经呢，都是就是给他们讲道。给他们祷告啊，然后一些小组课程啊，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所以教会很久以来呢，就是处于非常软弱的一个光景当中，就是这样维持下去哈。但是以这个为目的以后呢，这个保罗也在这个前后书讲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成立啊、塑造、稳固这些教会哈，最后是影响周围的社群这些方面。那么就。拿第一个方面就成立教会来说哈，就是首先要把真实的福音，给到大家，然后呢才会期待后面的成长。那现在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牧养环节当中，就能够发现，如果说这个教会的福音的根基没有打好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成长的。举个例子哈，就是在我家里的聚会呢，就是因为现在我特别的注重，就是不仅仅只是讲道了哈，是吧？信仰和生活连在一起来讨论，就有一些的姐妹开始慢慢的会有变化，她们的家庭也有变化。这时候有个姐妹就讲说，她说如果你问我说，因为前几个礼拜我问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然这是人不多哈，大概20来个人，我说你们觉得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儿女有没有可能信耶稣？那大部分都说不可能，呵呵，可能很小。啊，这个姐妹就说了，啊，如果说在前2个月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可能。但是呢，现在我说很有可能。她说曾经呢，我对我的丈夫是这样理解，她说全世界人都会信主，就是我的丈夫不会信主啊。但是我现在要说我的丈夫信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自己先被上帝改变、更新、痛哭啊、悔改、祷告啊，生命、家庭当中的偶像和心灵的偶像都被除去，然后她的丈夫变化也很大啊。她有一次给她老公、给她丈夫偷偷录个视频，她丈夫在那边唱诗歌。说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呵呵，发给我们看哈。然后呢，其他有两个姐妹呢，就说，她说刘弟兄，你要把我家丈夫改变了，我请你到大酒店吃饭啊。那个姐妹也在这样讲，然后我就反复跟他们强调，我说其实呢，不是我能够改变他们，我所要做的是先帮助你们在神的面前改变、更新你们，然后你们能够在家庭当中。活出那个真实的见证，一举一动都有先生的样子啊，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等等啊，然后他们好像还是听不懂，就是我发现有两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就会怀疑说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福音里，真的在基督里，所以这个福音的根基一定是要打牢的啊，就是讲全备的福音，如果福音没讲清楚就挑战他们，就教导他们，就诫命，就传统，那可能有点操之过急。也没有办法继续建造哈，然后就是在这个塑造方面呢，塑造方面呢，这个保罗他有两个，就是老师帮我们总结出来也是有2个要素哈。第一个呢就是使徒的基督和使徒的教训，就是诫命哈传统，那类似于我们今天把所学的首要原则，有系统的很仔细的教导给大家哈。那么在这卷书当中的使徒和基督教训，具体来说可能就是一些。基督的福音呐、啊，圣洁哈，不放纵私欲，还有彼此相爱、做工等类的。然后呢，就是使徒和基督的教训这一块。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说，教导的方式哈，就是为父为母的心肠。保罗自己也辛勤做工，昼夜做工，不贪等等哈，持续的关怀、打发、 同工去关怀他们、牧养他们哈。所以呢，这些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对我自己来说呢，那应该就是说以身作则，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一样，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人的榜样。那上一次回应老师的时候就说，那我们自己在做，别人看不到。老师说，哎，你可以带一个人或者带两个人一起去哈。啊，当时我就想到说，确实有一次确实就带一个姐妹一起去了，然后呢，他们在医院那边去化疗嘛，我就在车上等他们，在车站等那个停车场等他们，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份盒饭过去，市区的饭都很贵哈，我自己其实我对我自己挺小气的哈，我就带了点饼干就在车上吃了一点哈，回来以后这个有一个姐妹说，我把我那个几十块钱给你哈，我说这要什么呢？这个没多少的呀，对吧？我说每次付出的还都不少，这点算什么呢，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教会每个月其实是给我几百块钱的邮费的哈，但是呢，其实我说实话根本不够，因为教会你的很多事情要跑啊，包括在社区停车呀，有时候还罚款呢，啊，等等等等，就很多嘛。但是这个姐妹就说，嗯，她说刘弟兄，我们是要跟你学习哈，就像保罗在这边，他其实是把自己的很多的以身作则的事情都表述出来哈，然后教会都能看得到。那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就是不是故意让别人看到哈，就是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所做的在一些适当的情况下讲出来，来鼓励大家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讲那个姐妹哈，她们家里困难需要，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家里的条件是蛮好的，但是当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她说，嗯，那给200块钱意思一下哈。啊，我也不会去说，哎，你家这么有钱，怎么就给这么点哈？但是有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会去跟他们讲，我说像那个姐妹啊，我除了给他们开车跑来跑去以外，我也给他们拿1000多啊，就是会去适当的可能需要讲一讲哈，来鼓励一下大家。这是讲到以身作则这一块哈。那么就是说，另外我们自己也会面临到挑战和试探，我们自己也有做不够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跟保罗就没法相比了。就拿祷告来说，他昼夜不住的流泪祷告，那今天我们就是做的就很糟糕嘛，对吧？所以呢，我们自己要需要悔改，也需要效法保罗，保罗效法基督，我们也效法保罗。那还有就是说，在牧养的层面上哈，就是说老师讲到保罗他挑战教会哈，稳定教会。那我觉得今天教会里的很多弟兄姐妹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有的时候都是首要原则没有学好，或者说有的时候还没学。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就是世界的原则啊，所以那当我们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一些明确的教导给他们，然后帮助他们走出来啊。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在小组当中，有两个姐妹，她们是收废品的，收纸箱子、纸壳子哈那种来做生意的。她说：“那我们不扣秤、不少量，我们赚不到钱呢，对吧？”啊，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圣经是明确讲了，不能用2样的砝码、秤砣。”类似于这样的哈，然后我说这是我从圣经的教导，但如果你们不听的话呢，我不说如果你哈，我说如果不听的话呢，你知道这个是不义之财啊，那不义之财会不会长翅膀飞走呢？对吧？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但可能不是30年，可能就10年河东，10年河西哈，就也许你现在过得很好，你的这个钱财来得很多很快，但是呢，如果你的钱财是不义之财，上帝会让它消失的哈。所以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也很多很多。所以呢，就面对一些实际的情况，我也不断的求上帝给我一些智慧哈，让我怎么样把圣经的教导运用出来，帮助大家。嗯，我就讲这些好吧。
哦，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我想，这弟兄我们一起也是3年了，4年了，
5年了。
5年
有那么长吗？
，OK，我是一直看到你是实实在在，就是愿意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呢，可能你回想你过去就头就是5年前的这个状态吧。我想你多次也就提到呢，就是说可以感受得出来你是很有心，而且觉得很有喜乐的去做这些改变。那我觉得从这些现象就已经能够感受得到神在你身上其实一直在带领。这样的话呢，也是这些恩典在你身上这样的。所以，希望是教会慢慢的，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就有效法你这样的一个榜样，然后不断的转变这样的。
我分享一下，老师，
这一册哈，这一册的教导对我也是这个哈，让我反思的东西很多，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也在思考哈，就是说，怎么样去建造一个很好的这个教会哈，也求神带领，求神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呢哈，也正处在需要建造、需要更新的过程。因为我们是个家教会嘛，哈，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夫妻的这种同心，这种夫妻的生命的成长，哈，对福音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哈，如何影响周围这个社区，哈，能够成为周围社区的这种美好的见证，也求神真的深深的能够哈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个家庭。在这几年的学习过程中呢，哈，我也让我认识到，哈，就是说，这个你想一个家庭能够很好的被建造起来，必须融入到一个哈教会，也就是说，最好就是说进入到服侍教会当中，家庭和教会哈要同步建造，一同并进。这几年来呢，也让我深深的能够感知到，哈，的确是这个样。求神能够真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夫妻两个吧，能够很好的能够成为哈周围社区的美好的见证，也能够影响得更远。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哈，在努力的去做，求神真的去带领，很感恩呀，很感恩老师这几年的带领。也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自身的一些问题吧，家庭的一些问题，真的是需要哈，需要这种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塑造、被塑造，哈，能够被他所使用，很感恩，感谢主。
谢谢，我想我应该很理解你想的这个话的意思。刚才你在分享的时候，我体会到一个转变吧，就是说呢，可能3年前呢，你是一心扑在教会上，可能是4年前吧，3、4年前是一心扑在教会上，那时候也很感恩你先生信主受洗了这样的啊。哎，我觉得你刚才的这个话里面呢，至少我就体会到呢，现在就是教会仍然是你心头肉吧，就是非常努力的这个内容，但是呢，你同时也开始越来越包括之前的一些分享的，越来越认识到说，你和你先生能够携手共同在主里面服侍，共同成长呢，可能是同样的重要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老师。
所以说，这就是稍微有一些调整，对吧？原先你可能把一个放在了另一个的上面，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最终不是一个矛盾，也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教会是由很多的家庭组成，那你跟你先生能够在主里面能够越来越一致，也越来越共同领受这个神的生命之恩和带领，共同服侍，我觉得不着急，这样的话呢。其实一步一步的话呢，他成为一个更强有力的一个家庭然后我相信也是会对你的这个在想到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祝福和帮助，都会自然的会发生的。所以我是刚才听你分享，我是觉得很感恩，就是说可以感受到神在你身上已经带出这样的一个新思意念的转变。所以我是鼓励你继续 沿着这个方向，跟先生一起的这个成长呀。
很感恩老师这几年的带领哈，真的是让我也提高了我的眼界，扩张了我的这种哈境界。哎呀，让我不再是考虑个人的一些需要哈。以前信耶稣就个人需要，但是现在让我神也让我看到，通过老师的这个哈带领，让我看到更大的一个国度，神的国度，但是需要我们去做哈，需要我们去付出。全部的努力去做，对，的确是这个样。但是这个呢，还真的是和我们的家庭息息相关的，啊。但是呢，我呢现在已经跳出来了，啊，很感恩跳出这些，啊，已经看到一个很大一个很美好的图画，值得我去努力，值得我去付出，
啊，很感恩。
好，是呢，我分享点。感谢主啊。透过这几课的学习呢，确实对我也是有蛮多的收获哈。记得以前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呢，是从这个神学的角度啊，那个时候去学的，对，就讲到这个末世的一个课题哈。不管是从这个他们出现问题、不做工啊，都是等等啊，就是从末世，可能就是他们对保罗的讲到这末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误解。导致他们不做工等等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讲啊，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呢，通过这几课的学习，就觉得啊，原来老师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就从一间教会怎么样建立，怎么样在用真道去栽培，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兼顾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这样一看下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很清晰哈，非常的这个清楚明了。并且呢，就是让我学的时候，我就有蛮多的得着，挺大的收获。尤其是现在我在这样一个新的地方来服侍哈，这个课程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课程，有点像是真的是这个久旱逢甘霖了。因为在这边，我来到这边之后哈，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少数民族，虽然没来之前能听到说是有十几个人，但来之后呢，才发现才有大的信徒的话才5个人，然后在5个人当中吧，他们这种信仰的状况的话还不是特别的坚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逐日聚会的时候，或者说在周间的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有一点事情他们就不来了，有的时候可能他朋友，比方说他朋友啊，要叫他去帮他帮忙。这边有那个竹笋的时候，说叫他帮忙去腌竹笋，他就不来了，他就去帮忙腌竹笋去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上班一累了，然后呢晚上叫他们过来学习，叫他们过来一同聚会啊。他昨晚我一天这个上班上得太累了，晚上就不来了。所以种种的挑战，种种的困难啊。所以为了能够让他们来聚会，为了能够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的分享福音。分享神的话语，于是呢，我们就想到像上班的这些信徒、这些姊妹的话，我们就去帮他干活，帮他把他的活先给干完，干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就邀请他过来，晚上就过来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在分享神的话，所以很感恩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慢慢的哈，就是真的，当我们愿意进到他们生活当中，也愿意去真的去帮助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真是愿意来了。他们愿意来听了啊，而且呢，发现这段时间学下来之后呢，就看到他们对这个福音、对真理的认识，慢慢的都在增长，不断的在长进啊，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看到在这边的一个学习，就是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的一个去建立、去牧养的一个过程，就让我们想到要做为父为母的这样一个角色，去牧养他们，去带领他们啊。然后呢，就是想到说怎样去。能够更好的帮助到他们，那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学习，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再一个吧，就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不单是在这个真理上栽培，他们最终呢也要在社群当中去活出这种生命来啊，去影响社群。那我们来到这边呢，就发现好像对社群这块的话，就挺难的，因为这边吧，它是几乎差不多有1个月。这个相关部门就会给每一个市民都发一条信息，如果是有这个发现宗教活动，或者说有人传教，或者有异端的邪教，那必须马上就要拨打110，所以每一个市民都会收到这样的消息啊，所以就感觉到要对外的话就挺困难的，但是神也特别的开恩哈，神也特别开恩，然后呢让我们对接到一个孩子啊，就是这个孩子们都是。他父母都是去到这个江浙沪一带去打工的，就是留守儿童。然后这些孩子呢，就是跟爷爷奶奶待在家里面，待在家里面呢，他们村里面呢又这个河水又很大，所以村里面能看到这个孩子这么小啊，爷爷奶奶有的时候也看不住，而且他们爷爷奶奶也得还去，还得上山去干活。所以村里面呢，为了能够保证这些孩子的安全呢，他们就把这些孩子招聚过来，放到村里面给。弄出一间房子来，让这些孩子呢就住在这里面。那这个事情呢就很感恩呢，我们就有机会。虽然我们进到他们当中，目前来说，我们不敢去说，我们不敢跟他们传福音， 目前还只能先建立关系，先过去，然后呢，成为去慢慢的影响他们，慢慢的走进他们生命当中去。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可以去靠近这些孩子。那我们就带着我们家老大，我们家老大呢也是跟谢老师一起学习的啊，然后呢就带着他去给他们带一些这个英语的课程，让他们去教他去学习英语啊之类的。我们先去了解他们，先去进入到他们生命当中，跟他们建立关系之后，我们看神怎么带领，能够在这些孩子生命当中，或者说在那个负责这帮孩子的那个姐妹的生命当中，能不能给他传福音，能不能有机会给他见证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所以求神特别的带领。
我就接着弟兄的继续分享，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就是再打磨的这个问题，分享这个我这一次书吧，我就是村头分享吧，就是感触还是挺多的，悔改的地方也多，需要悔改的地方也多，不管是这个自身的，还是这个教会的服饰的，我觉得悔改的地方蛮多的。首先是从这个书信里面呢。你看到保罗，他作为牧者的，他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所以就说从保罗书信看保罗，从保罗看今天我作为一个牧者的一个自荐，然后这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需要有很多的地方成长悔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学这一册书的时候，其实一开始那一刻就非常触动。但是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基本功，需要一个不断的训练的一个过程，就是研读圣经，就是这个研读的这个过程。第一课、第二课里面提到的这研读，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了。我们特别是过去的这个星期呢，行动也比较稍微变化大了一点点。就是我们所有的整个牧者团队，除了平时的这个读经的功夫之外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进入到这个研读圣经的里面。过去这个星期呢，也有十几位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加入我们，就是我们就操练。今天我们就读一章经文，然后我们来读个至少读个10来遍，然后就开始就是慢慢的从这个研读圣经，从这个功夫里面去训练去操练，包括我们整个牧者。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正在这个悔改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三个呢，这个感触呢，就是这本书里面所提供的那个框架，成立教会群体，塑造教会群体，稳定，进而带出了美好的见证。那我想，如果再往后的话，就连接到这个保罗的那个循环里面。那保罗要走的时候，可能就要委托，然后这个委托同工啊，设立长老啊，可能这应该，因为在保罗的书信这个连贯里面应该都是有的。当有这个框架的时候呢，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啊，包括现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变了，我就改变了，我就这个变化就是非常潜移默化的在更新，在变化，就是它真的是在，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在里面了，而不至于像以前呢，就是周三呐、周四、周五呀聚会呀，主日的聚会呀，然后排的都有班次呀，然后这样就很容易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就很容易疲软。很容易，这个疲软，然后用这个词来形容吧，就是虽然有些时候也会有短期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但是总是会差一个那个原动力，会差一个那个有一个东西。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虽然我现在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悔改和改变，这个是跟使命挂钩的，跟蓝图之间能够。连在一起，就特别的有那个，特别的有那个动力，所以这个整个蓝图在里面的时候就有方向，而且是在落地的时候就有血有肉的，很实际的，实实在在的教会生活，不是说讲一篇道，然后在某一个事工啊或者某一个块的内容上，喊的口号，讲的也可滔滔不绝了，但是不一样。不一样的，这个更有血有肉一些，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服侍当中呢，确实会发现走着走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走着走着会有一些小问题，一些现象，有一些问题，不管是年轻人、年老的，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保罗呢，他通过这些现象看到了背后的一些真理，通过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他总能够引到一个，他也总有一个新的高度，新的一个阶段。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里面呢，这个落地的里面，还得更多的去谦卑的寻求和学习然后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对照自己，每一刻其实每一刻都有在对照自己。我们也很想达到那种果效，比如说上第五课上行善，老师还没下课，我们几个童工在小群里面就开始，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还可以这么做，我们这个还可以这个，哎，我们教会那个阿姨，哎，她家庭特别困难。哎，那个寡妇的问题，那个什么问题，这么做，我们就已经开始互动了，我们就开始在那非常的活跃的，然后就开始做了，因为我们有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落地的，研读这个团队，这个同工，这个已经落地了，然后这些方面，刚才我说的这些，教会的帮扶的这个寡妇的问题，还有这个行善的这些，也是下一步要落地的。还有一个落地的，就是刚才青云酒店所说的那个教师悄悄地告诉我们了，就是可能会停课那个什么。我说我们完全同意，因为整个学习的那个所有的同工、所有的肢体，我们要从成为门徒这一次开始，结合老师的课件，结合我们这一次的录音，我们还得整个团队重新打磨，重新打磨。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上完了，感觉像教案，就是给老师上课的，不是没有直接给学生，他跟老师上课跟学生上课他不一样的，老师上课他那个叫教师版本，那是教案，这个跟还得跟这个我们这个桥梁呢，慢慢的我们再打磨、再消化、再结合教会，我们这个团队，我们同工已经形成共识了，这是我们要落地的，就是一课一课的。一周一次啊，两次，反正就是这样。我们会继续讨论，继续打磨，然后有助于结合我们教会的实际，更深的啊，具体的这个落地和操练吧。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很感恩，谢谢。啊，待会儿我也可以回应一下一些下一步的考虑吧。我会留一些时间，特别想回应这一点，这样的。
好的，李老师。季老师，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其实我也想在这个总结性的这个课程的时间里面，讲一下我自己，我断断续续的这个课程，我也学了几年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其实，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建造、发展以及牧养的过程里面，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这个看到他无论从这个福音的这个整全的福音的传讲，甚至说是护道啊，那种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这样一个根基的一个扎下去，并且为此付出的这个代价，以及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牧养啊，建立好教会以后，福音传去，然后教会建立和牧养的过程里面，他说付出的代价，所忍受的那种苦难，以及他心灵里面对教会的那份。负担，我们包括我们一直到现在学习这些课程，但是我自己就有一个思想，一个思考，什么思考呢？就是说，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作为一个牧者，他在牧养教会，他在这个为教会去忍受那种生产之苦，如父亲如母亲一样，我就在想，我让那保罗，我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呢？我说保罗他究竟。就是谁去牧养他？他到底需要不需要牧养？我为什么会思想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所学习的课程里面，或者说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为什么会去思想这个问题？因为我想，现在你一谈起来教会，都是牧者要认罪，牧者要悔改，牧者没有满足这个教会的需要。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去想一想，就是牧者他悔改，他悔改了，他就是这个真正的能够去牧养教会了。但是如果作为教会的这些牧者们，就是领袖们， 他们究竟需要不需要牧养？就像保罗，就像我问他保罗需要不需要牧养？他们需要不需要牧养？他们究竟由谁来牧养？他们究竟由谁来牧养？他们如果不被牧养的话，那么教会是不是应当在这一块要看到这一方面的这种瓶颈、这个痛点？反过来说，教会的牧者如果得不到这种真正的牧养，他会不会能够很健康的继续再去牧养教会？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我从很多的课程里面，从这个甚至在我自己读经或者是灵修的课程里面，很难找到在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这样的一个解决。这个安提阿课程它涉及的面也很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很宽很广。所以呢，我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在这里把这个问题，这个把我思想很深的、时间很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感受到，作为一个牧者，他的软弱也与常人是一样，是一样的软弱，甚至于他比众人更软弱，因为他的心灵里面要接触到的那个冲击的力度，在灵里面所承担的那种风暴，他真的比一般的这样的一个会众，他是还是不一样的。包括个人、家庭，在真理的把握，教会的牧养、品格的这样的一个建造，他哪一个方面出现漏洞，都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漏洞。但是，作为一个牧者，又没有人保护，又没有人牧养，没有人安慰，甚至于说还要要求他不软弱，这个痛点究竟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尤其是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式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究竟能不能解决？
对，这个呢，这的的确确是非常实际也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就长话短说吧，就是说我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谈吧。那我自己也是做牧养，带领教会可能快30年这样的。那我在北美呢，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快呢，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内，能够非常敞开的谈自己的问题，需要这个呢，就不多了，这样的就是对象也不多了，那个机会也不多了，这样，那这个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我自己的软弱的问题，就是说有些方面不见得很敞开啊，等等等等这样的，当然也有一些别的顾虑啊，在我自己是这样摸爬滚打过来的吧，在北美后来我就有机会就参与到一个牧者团契当中。团契的成立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出于一批的牧者，用通俗非常通俗的话讲，要互相抱团取暖，因为大家的背景类似，遇到的挑战类似，都在带领教会，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有一批的同路人、同龄人，背景类似的话呢，能够彼此交流、敞开、带导，然后吸取经验教训啊。所以这个团体2000年成立的，所以说也有个25、26年了吧，对吧？所以这个对我帮助很大。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大家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几位牧者能够愿意走到一起，成为彼此的扶持，这样啊？那最好是甚至家庭能够也走到一起，成为彼此的扶持，这样。所以呢，这是一个我所经历过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是比较快就意识到，说我很需要有遮盖、有帮助，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初信慢慢这样过来，那就很感恩呢。有几位，其实算起来有不少位，就是比我年长的牧者们，那就是我自己要主动啊，因为他们也都很忙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服事啊，这样的，那他们这是很愿意，所以说呢，我就会主动地去跟他们谈，我举个小例子，我是来美国的头5年是在一个城市，但这个城市呢比较大，然后教会也比较健全，牧师也比较资深，然后我也是在那边信主，然后被装备，然后后来的30年呢是在另外一个城市，那城市又很小，就是用国内的话讲是深山老林里面，但是呢我就是还是很注重就是说去寻求别的长辈的帮助这样的，所以借着电话啊，借着邮件呐，那当然后来是借着开会碰到一起啊，那现在通讯就更方便了。 我是每年有机会都能够回到我头五年在的那个城市。我其实几乎每次回去，我都会主动地跟当地的牧者联络，就我原先母会的这个牧者，我就说，他们也很愿意，就跟我一起吃饭，跟我一起交通。所以我的第二个经历就是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需要呢，就非常的主动啊。当然，这背后也要有些谦卑，就是说，也有一些愿意跟敞开，就是多去跟长辈们主动联络他们，请教他们，通过各种的方式这样。我发觉就挺有意思的，也很感恩。就是说我大概，比方说联络10个人里面的话呢，大概有一半以上到后来就变成非常实际的帮助。那可能另外5个呢，就是当时聊了一下，就事后就没有机会更多的建立。那我后来也是意识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一拍即合，就能够谈得很好，然后呢，他的的确确就关系就很容易发展。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你去尝试，你就发觉说，哎，可能性格不见得那么契合，所以说也不见得很容易就能够发展很深。那也没关系，就是在一起交通这样，就是主动。这是我第二个想给的建议，就是主动的去找年长的，给你遮盖，寻求他们的帮助，给你的建议。第三个呢，就是同龄人的互动，这跟第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第一个，它还是形成了一个团体、一个团契，所以说呢，它还是有生命的连接，有生命的然后这个事工的连接，就是说啊，你们教会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去帮个忙；我们教会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过来做个讲员，大家一起去宣教或者一起去开培训会，就是也有很多一起办事情这样。啊，形成一个大的团体，所以这个第三个，我想呢，就是说，同龄人里面的就是很深的这个生命的连接，这样啊，我们当中天堂弟兄跟我就是有点类似，虽然我们都是湖北人，但是呢，他讲话我听不懂，最后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干脆一起就英文讲话，他讲英文我大概听得更懂。不过现在我大概熟悉他的口音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他是湖北什么地方，这个为什么他讲话我听不太懂，但是呢，我们就是借着以前的种种机会就认识了。那我是非常感恩，就是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在疫情之前就有那么大概也认识了5年吧，在疫情之前呢，疫情期间就虽然有疫情，但是我们就在一起服侍，就都在线上。我好像疫情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就面对面的见面，好像已经有六七年没见了。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说神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然后成为彼此很多的祝福，可以聊得很深这样。所以等于是说，神把这个位分托付给你了。但是呢，我自己是相信保罗跟他的同工是有很深的交流，很敞开的，包括他在书信里面有时候会跟同工们提到。有一些话，你可以去感受得到，是家人、亲人之间没有什么芥蒂跟隔阂之间的时候，他会讲出那些话出来的。所以我能够就是大概可以体会得到，他跟他的几个属灵的孩子吧，或者是和同工之间是这种过命的交情吧，或者是吧。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其实我知道国内有它特别的挑战，但是呢，就是自己很愿意、很努力去敞开。求神能够有一些的供应吧。
好的，对这三个方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思想这些事情。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像这个，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牧者团队型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这样的团队，我们有时候去有一些互动，但是感受到很难解决那种实质性的这种问题，就是这个我就不需要去举例子。然后这个长辈的这样的一个遮盖啊，其实像我们现在都是挺难。为什么挺难呢？就我个人来讲，像我们现在在我们现今的这种教会里面，我们的上一代要么就基本上都就不在了，我们几乎是现在教会的第一代了，比我们在年长的这个资深的这些牧者基本上都已经不在世了，就这也是一个难。剩下来一个就是我们唯有找自己的这种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同工之间有一些交流，现在现实我们还能够去做，但是 如何把我们同龄人之间、同工之间的这些所做的、所互相交流的这些事情，能够把它成为，就是把它建立成为一个能够对墨者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牧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透过真理，透过彼此的交流，然后呢，它好像是一个文字上的这些东西形成，然后呢，能够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去推广，然后使牧者能够得到牧养，或者说是自我牧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呢，那个它可以作为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个项目，因为我自己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我自己牧养教会也是时间也挺长的，时间挺长了，我自己现在也是教会当中的，也是带一点点教会的这些算是一个领袖吧。所以我就感受到自己非常的这种孤单，你有事你讲你去给别人敞开，往往我感受到我不敞开，我感觉到还要好一点，有一点敞开，我几乎感受到有一点敞开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知道每一次的这种敞开，就如果不是我们同龄人之间，就是给自己的同工当中，每一次真正的敞开带来的不是理解，不是安慰，基本上都是伤害。他认为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你们的为什么你
是，
们的领袖，
对
领袖
我
现在为什么是这个样？
理解，所以我说我跟天堂已经6年没见面了，7年没见面了。他如果也在我教会的话，他马上第二天说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非常谢谢弟兄谈的这一点。其实诚实的讲呢，我们从10年我在的那个团队，10年每年在香港办了牧者退休培训会，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让牧者们能够连接，然后诉苦，然后呢彼此安慰。那个办到2018年吧，然后呢大家可能也猜得到原因就被，所以呢这个需要其实我们一直是知道是存在的，这我们其实非常清楚这个存在这为什么说连续办了9届？当然，疫情期间我们办过网上的牧者交流会，那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讲到这个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说这也跟我们下一步有一定的关系。就是首先呢，我是想特别想谈一下，就是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就大家都是在神面前有托付的，然后呢有使命的。然后大家就是真正在就是说在前线打仗嘛，OK，就是说这个是实干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的。所以说呢，从我自己看来，这个历史的流程，这个神使命的不断的展开，就像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耶稣吩咐使徒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要做他的见证。所以说呢，在座的每一位呢，其实就是他这种历代的、累代的呼召和传承，从耶稣到使徒，从使徒到第一代的这个跟随他们的门徒们，然后再一代一代一直到我们今天。所以说，我刚过去昨天这个我们教会主日分享，我还特地谈了这一点。这个在北美你有机会，你如果去华牧的YouTube，你可以听，我就称它为累代的呼召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就是从耶稣吩咐使徒差遣使徒们，然后到第一代的教会的先驱，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实实在在就是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愿意在神面前委身，回应神的这样的呼召，所以听到大家的分享，我是非常的感恩的，非常的感动的。你想想看，包括弟姐妹他们做的这种儿童的事工，能够帮助到一个就是一个，能够福音拯救一个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就是宝贵。所以说，我是非常的。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表达，但是我是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赞许大家的这样的也是钦佩大家这样的一个对神的回应这样，所以我是非常的愿意跟大家继续的在，我想我跟天堂弟兄都是这样了，就是还有季姐妹他们这个团队继续跟着大家在大家各自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负担使命和这个族群当中去服侍这样。另一方面，就是我自己通过，特别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跟大家的这些互动呢，我也是觉得的， 有很多的方面，再加上我们过去关于首要原则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八本加起来，然后第三系列的这个第二系列学完，然后第三系列其实前面两三本也这样学完，应该来说关于教会是什么，教会要做什么，福音，然后呢弟兄姐妹的建造，这些其实已经可能内容已经非常的广了，这样也非常的多，这样，所以我在我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寻求，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进入到一个阶段，就是学习可以先，就是这种一课接着一课，一课接着一课的学习，我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可以先有一定的暂停？我是很希望，就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能够跟各地的教会和同工能够多有互动啊，就是具体说大家遇到的落地的情况啊，像刚才那位弟兄分享到个人上面的就牧会上的一些的挑战啊、需要啊、关怀啊，所以我这地方列了三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还是每一个点要寻求，一起寻求圣灵下一步的带领，我觉得最终还是神在带领大家做事情。OK，我们这些团队是一个帮助。OK，这是第一大步。这个不是一个客套话或者是面子上的话，而是他实实在在需要在座的团队和小组们能够聚在一起祷告、寻求，看神在已经经历了过去这一段的学习，我们下一步应当怎么做？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至少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的话呢，虽然比方说我们这一课接着一课的时，我们可能暂停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很期望或者也很愿意，就是说这种定期或者私底下跟大家约时间，定期的有一些互动了解，更具体深入的了解大家现在的情况，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一起的寻求，一起的这个交流看神怎么样做这样，这是一个比较个体化的一个操作，可能就是跟季姐妹或者跟别的认识的同工交流，让我们安排时间然后我们去交流，这样就比较个体性。第三个呢，我有想到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个群体，好了，那是不是有必要安排有点像是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交流会？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说，它内容可以是回顾我们过去学习的内容。可以是答疑，可以是一起的寻求，可以是大家经验教训的交流。我们在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刚才几位的分享，有一些是在大城市里面已经有一个多年的一个教会，我们怎么样在转型有这样的情况，也有是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人也很少，然后怎么样能够拓荒也有是在逐渐的在家里面开始有聚会。建立起一些点，也有是在大教会里面被允许有一些的团契小组这样，所以这里面虽然有一些背景不一样，但有一些可能共通的，就包括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我们的理念、学的内容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还比较有一些需要模糊、需要更澄清这也是一个考虑，就是比方说一个月一次有这种交流会，那大家自愿就是。我们可能一次可以邀请一两位，他们谈他们教会的情况，他们落地的情况，他们有什么需要别的人可以一起来参与，可以交流。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大概三个下一步的安排。我不知道大家是有我们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对不起，已经有超过了。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就再加几分钟的时间吧，两三分钟的时间，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提议或者反馈。
哎，老师，我觉得刚才你就是这种哈，这个很好，下一步的这种哈，怎么去这个，我们怎么去学习，进入到实践哈，再就是怎么跟进，我个人觉得是我是非常需要，很感恩。
我想大家回去可以有一些考虑吧，因为这个，下一步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做？或许有机会能够跟弟姐妹联络一下，或者直接发邮件给我们也可以，就平常大家交作业的那个邮件，我可能会跟 会跟同工们多有一些交流，然后看说下一步怎么做比较合适这样的。顺便讲一下，这个第三系列还剩两本，一本呢就是《以弗所书》整卷书这样的，然后这是第三系列的第四册，第三系列第五册呢是我们说简称三提，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那是讲到传承这样。第四册是讲到这个教会是神的大策略这样。我在想说，我们可能这两册的学习呢，就往后推一下，就是先把前面两个系列的主要原则的内容和这个第三系列前面三本的这个学习，其实已经东西应该是很多了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借着我刚才提的那几种方式，或者大家想得到，如果有别的方式的话呢，我们多交流，然后约时间，然后呢，我们看具体的看能够帮助到大家，就是巩固所学的内容，然后结合具体的情况，看圣灵是怎么带领这样。这是我在考虑的下一阶段的安排，关于我们这个族群，这个所谓的下一阶段，可能就是到明年过年了，就是可能有6、7个月啊，就我忘记过年是什么时候，是2月份吧，是吧？所以说可能有7个月吧，呀，甚至更久，就是看看神怎么带，就是借着过去这些学习，多扎实的去活出来，应用落地这样。OK。
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的，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祝福我们上午的交通和学习。主啊，让我们前一段所学的安提阿的课程，让我们能够沉淀，让我们能够去落根落地，让我们能够去从根基性上去建造这教会的这些进来的新人。主啊，求你让我们像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教会的优点、长处，让我们去学习，我们也看到每一间教会都有他们的优点，都有他们的亮点。我们也看到也有破口。主啊，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样的。主啊，让我们学习的时候能够更好的融合在我们现在的服饰当中，现在的这些教会的实际生活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学的东西不是学过去就放那儿了，让我们去行动，去用我们所学的这些内容，去帮助弟兄姊妹，去牧养那些小羊，去兼顾那些老羊。主啊，也让我们自己更深的在至圣的正道上去造就自己，在圣灵的里面去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么多属灵的牧长来帮助我们，求你祝福他们各家都能够，主啊，有你更多更多的恩典和祝福，有你更多的同在。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圣灵所求，阿门。
阿门。